第一次伟大的战斗。巴黎市区东部的巴士底广场曾经矗立着法国反动王朝的象征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当中攻占了巴士底狱，并且彻底拆毁了它。59年后，在巴士底广场上又出现了情绪激昂的巴黎革命民众。只见他们点燃火堆，把一只精致的座椅投入熊熊的烈火当中燃烧，并且拍手叫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下台以后，法国进入封建王朝的复辟时代。从1830年开始，法国国王是路易·菲利普，也是差不多从这年开始，法国为占领阿尔及利亚耗费大量的军费和动员十多万军队，用了近20年时间，残酷地镇压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法国国内，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每天要劳动12-3个小时，还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农民生活也日益贫困，还得交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于是忍无可忍的民众以罢工、起义等方式发起反抗。1848年2月22号，巴黎爆发了武装起义。路易·菲利普眼看局势无法控制，仓皇逃往英国。民众冲进王宫，把国王的座椅搬出来，这就有了在巴士底广场焚烧座椅，成千上万民众拍手称快的一幕。在起义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但是关于共和国国旗的颜色的问题上呢，出现了重大的分歧。革命民众认为应该用红旗，临时政府中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代表认为应该保留三色旗，但是可以在旗杆上系一条红色的绶带。二月起义推翻帝制以后，共和国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的临时政府官员当中，所以国旗始终还是采用三色旗，而且旗杆上的红色绶带后来也被去掉了，同时又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封建王朝的军队和警察队伍。迫于革命民众的压力，临时政府开始在巴黎以及另外一些城市开办国家工厂，解决大量失业民众的生计问题。这些工人进入国家工厂，就是在修筑铁路、开挖运河、开辟公共绿地当中干一些挖掘土方等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法郎。临时政府用这个办法搪塞大量失业工人提出的劳动权的要求。临时政府接着又召开制宪会议，企图通过选举这个合法的手段，把议会牢牢地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手中。这时举行制宪会议对工人等广大民众非常不利。当时法国已经有不少革命民众组成社团，他们号召人民抗议，要求延迟召开制宪会议。可是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临时政府还是按期举行选举，召开了制宪会议。果然一切按照资产阶级的筹划顺利进行，议会880个席位当中只有18个席位是工人代表。愤怒的民众不愿意再接受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愚弄。1848年5月15号，15万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进入制宪会议所在的播放宫，示威群众控制了会场，那些议员纷纷溜之大吉。我宣布解散制宪会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成员应该由代表我们革命民众的人担任。一个示威游行的领导人神情激昂地宣布，示威者齐声赞同。这次自发的示威游行正好被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利用，成为他们调动军队、发布禁令、抓捕革命运动领袖的借口。新任的军政部长卡菲亚克是凶残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的将领，这时他已经秘密调动大批的军队进入巴黎，准备对革命民众下手了。6月22号，资产阶级政府突然宣布解散国家工厂，18到25岁的未婚男子一律编入军队，2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送到巴黎以外的省区开荒或者是修建工程。于是巴黎工人除了起义别无选择。巴黎筑起了街垒，街上红旗飘扬，挂着没有面包就要斗争、民主的共和国万岁等标语。起义的工人发表宣言，提出解散议会、军队撤出巴黎、把起草宪法的权利还给人民、保留国家工厂、保证劳动权利等要求。但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调集了20多万军队准备镇压，当时工人的武装只有4万多人。巴黎被街垒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工人据守在东面。6月23号，占领西部的反动政府指挥军队向东部进攻，战斗整整进行了4天。工人武装由当过军官的科尔索斯指挥，他说，我计划 从东区集中四个纵队进攻市政厅、博望宫和杜勒里宫。虽然这次起义工人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但是他们的正义感和勇气锐不可挡。到了第四天上午，巴黎郊区全部由起义工人控制，在市区，工人的队伍击退了反动军队，进攻到离市政厅只有几十步远的地方。卡芬雅克突然下令，用大炮轰、发射榴弹、燃烧弹，工人街垒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工人们不屈不挠，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冲。我的士兵被子弹射中倒下了，可是那些工人都像雄狮一样抵抗着。我们进攻了20次，就被打退了20次。一名反动军官这样向上级汇报。最后，做好充分准备的政府军兵力强大，攻势猛烈，工人寡不敌众。6月26号，起义终于被残酷的镇压了。巴黎的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和资产阶级面对面进行的武装斗争。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领导，没有得到农民等其他革命力量的支持等众多的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这四天激烈的战斗展示了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力量，令资产阶级胆战心惊。